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从前伏羲氏观测天象，考察法则，以通达神明的德性，以效法天地的情状，能够蕴藏过往，预知未来，皆是万物成就事物。所以《易经》说，天上呈现景象，显示吉凶，圣人效法它，这就是观测天文来显示变化。尚书说，上天的视听来自民众的视听，这就是观察人文来完成教化。因此政教从人理中萌芽，祥瑞灾异与天文相应，得失虽然微小，没有不显明的。这样看来，三皇立行得正，日月五星遵循轨道，日月没有亏蚀的变化，星辰没有错乱的灾异，皇帝创制并接受河图，开始明了吉凶，所以他的星传还有留存。到高阳氏时，任命南正仲主管天事，北正离主管地事，到帝喾时也依次排列日月星辰。唐尧虞舜时，西河继承其业，夏朝时昆吾继承其德，年代久远，文籍失传。到殷商的巫咸，周朝的史役，他们的格言遗迹至今不朽。各诸侯国的史官，鲁国有子慎，晋国有不衍，郑国有皮躁，宋国有子维，齐国有甘德，楚国有唐昧，赵国有尹高，魏国有石申夫，都掌管记载天文，各自论述图谶验证。巫咸、甘德、石申夫的说法被后代尊崇。暴秦焚烧书籍，六经残缺毁灭，但天文星占之书保存下来没有毁坏。到汉景帝、汉武帝时期，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相继担任史官，撰写天官书，以阐明天人之道。之后中磊校尉刘向、扩充、洪范灾异条目，作黄极论，以参考以往的事迹。到班固叙述汉史，马叙著述天文志，而蔡邕、乔州各有撰录，司马彪采集他们的成果，以继承前人的志向。现在详细汇总各家学说，注录在这一篇中。古代谈论天体的有三家，一是盖天说，二是宣业说，三是浑天说。汉灵帝时，蔡邕在朔方上书说宣业之学没有师承传授，周髀的术数完整存在，但用来检验天象多有违背失误，只有浑天说接近实际情况，如今史官后台使用的铜仪就是他的方法。设立八尺的圆体而具备天地的形状，用以校正黄道，观测星辰影线，推算日月运行，不算五星轨迹，精微深妙，是百代不变的道。官署有这种仪器，却没有原书，前代史志也有缺失。蔡邕所说的周髀就是盖天说，它的本源是伏羲氏确立周天力度，其传承是周公从殷商接受，周人记载它，所以叫周髀。髀就是骨，骨就是表。他说天像盖立，地像倒扣的盘子，天地都是中间高四周低，北极之下是天地的中心，那里地势最高，向四周倾斜，日月星三光隐藏显现，形成昼夜。天中心高于外恒冬至日所在之处六万里，北极下地高于外恒下地也是六万里，外恒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，天地的高低相互对应，太阳离地面总是八万里。太阳依附于天而平转，分冬夏之间，太阳运行的道路为七横六间，每横的圆周和直径里数各按算数，用勾股重差推算鬼影极游，以此得出远近的数值，都是从表骨得来的，所以叫周髀。又周髀家说，天圆像张开的盖，地方像棋盘，天旁转向左旋转入推磨，日月向右运行，随天向左转，所以日月实际向东行，但天牵引它们向西没落。好比蚂蚁在磨石上爬行，磨向左旋而蚂蚁向右去，磨块而蚂蚁慢，所以不得不随磨向左回转。天行南高北低，太阳从高处升起，所以看得见，太阳落入低处，所以看不见。天的位置像倾斜的伞盖，所以北极在人的北边，这就是证明北极在天之中，而现在在人的北边，所以知道天的形状像倾斜的伞盖。太阳早晨从阳中出来，傍晚进入阴中，阴气昏暗，所以隐没不见。夏天阳气多，阴气少，阳气光明，与太阳同辉，所以太阳一出来就看得见，没有遮蔽它的，所以夏天白天长。冬天阴气多，阳气少， 阴气昏暗，遮蔽太阳的光芒，即使出来也隐蔽看不见，所以冬天白天短。薛业说的书已经失传，只有汉朝秘书郎西蒙记载先师相传的说法，天没有实体，仰望它高远没有极限，眼睛昏花精疲，所以苍茫一片。好比从旁边远望远处的黄山都呈青色，俯察千仞的深谷而幽暗，青色不是真色，黑色也没有实体。日月和众多星辰自然漂浮在虚空之中，它们的运行和停止都依靠气。所以日月五星有时消失，有时停留，有时顺行，有时逆行，隐现无常，进退不同，由于没有根系，所以各自不同。所以北极星常居其位，而北斗不与众星一起向西隐没。设题，甜星都向东行，太阳每天行一度，月亮每天行13度，快慢任意，他们没有依附的道理可知了。如果附着在天体上，就不能这样了。成帝咸康年间，会稽于玺依据宣业说创作安天论，认为天高无穷无尽，地深不可测量，天确然在上，有长安之形，地快然在下，有居静之体，应当相互覆盖，方就都方，圆就都圆，没有方圆不同的道理。其光耀分布排列，各自运行，如同江海有潮汐，万物有行藏。葛洪听说后讥讽他说，如果星辰不依附于天，天就无用了，可以说没有，何必又说有而不动呢？由此说来，葛洪可以说是知言之人了。于玺的祖祖何坚向于耸又创立穹天论，说天行穹隆像鸡蛋，笼罩其边际，周围连接四海表面，浮在元气之上，好比倒扣的盒子压着水而不沉没，是因为气充满其中的缘故。太阳环绕北极，没入西方而返回东方，不出入地中。天有极点，好比伞盖有柄，天在北边低于地30度，极点的倾斜在地面卯酉之北也是30度，人在卯酉之南十多万里，所以斗极之下不是地中，应当正对天地的卯酉方位。太阳运行黄道环绕北极，北极北边离黄道115度，南边离黄道67度，冬至夏至所在之处决定昼夜长短。吴国太常姚信创作新天论，说人是有灵性的虫，形状最像天，现在人下巴前凸接近胸部，而脖子不能覆盖后背，就近取自身作比，所以知道天体的南边低入地，北边偏高，又冬至时太阳极低，而天运靠近南边，所以太阳离人远，而北斗离人近，北方的天气到来，所以冰冷。夏至时太阳极高，而天运靠近北边，所以北斗离人远，太阳离人近，南方的天气到来，所以炎热。北极高时，太阳运行在地中浅，所以夜短，天离地高，所以昼长。北极低时，太阳运行在地中深，所以夜长，天离地低，所以昼短。自于玺、于耸、姚信都是好奇求异之说，不是穷极术数谈论天象的人。至于浑天说理妙，学者多怀疑。汉朝王仲仁依据盖天说来驳斥浑天一说，就说天转从地下经过，现在挖地一丈就有水，天怎么能从水中运行呢？太阳随天旋转，不是进入地下，有眼睛所望，不过十里，天地就合在一起了。实际不是合在一起，是远造成的。现在看太阳落山，不是落山，也是远。当太阳西落时，它下面的人也会说太阳在正中。四方的人各以自己近的为出，远的为入。用什么证明？现在试着让人拿大火炬，夜晚在平地上行走，离人十里，火光就灭了。不是灭了，是远造成的。现在太阳西转不再看见，就是火灭这类情况。日月不是圆的，看它圆是因为离人远。太阳是火的精华，月亮是水的精华。水火在地下是圆的，在天上为什么是圆的？所以丹阳葛洪解释说，浑天一柱说天如鸡蛋，地如蛋黄，独自居于天内，天大而地小，天表里有水，天地各自乘气而立，在水而行，周天365度四分之一度，右中分它，则一半覆盖地上，一半环绕地下，所以28宿一半显现一半隐藏，天转如车轮运转。谈论天的虽然很多，但精于阴阳的少。张衡、陆绩等人都认为推算日月五星之道， 以度测立相昏明之症后，用四八之气校正，用漏刻之分考察占卜鬼影往来，求形体验证于事物情况，没有比魂相更精密的了。张衡制作铜魂天仪后，在密室中用漏水转动它，让观测者关上门报时。观测者告诉灵台观天的人说，玄机所加，某星开始出现，某星已到正中，某星现在隐没，都像符节相合。崔院为其写碑铭说，术数穷尽天地，制作等同造化，高才伟艺，与神契合。这是由于张衡的魂天仪和地动仪有验证的缘故。如果天真的像魂天所说，那么大天体出入运行于水中就是显然的了。所以皇帝书说，天在地外，水在天外，水浮着天而承载着地。又易经说，时成六龙，阳爻称龙，龙是居水之物，用来比喻天。天是阳物，又出入水中，与龙相似，所以用龙来比喻。圣人仰观俯察，审之如此，所以晋卦坤下离上，以证明太阳出于地。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，以证明太阳入于地。许卦乾下坎上，这也是天入水中的象征。天为金，金水相生之物，天出入水中能有什么损害？而说不可呢？所以环谈说，春分太阳出于卯，入于酉，这是人的卯酉。天的卯酉常指斗极为天中，现在看它却在北边，不正在人上方。而春秋分时，太阳出入却在斗极之南。如果向末右转，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，昼夜漏刻的数目不应相等。后来上奏事情，等待批复，坐在西廊午下，因寒冷而晒背。过了一会儿，日光离开，不再晒背。桓谭于是告诉信奉盖天说的人说，天如果向推磨右转而太阳西行，那么现在太阳又东出，这就与你的说法相悖了。日光是从东北向西南运行，傍晚晒背的现象应该是日光从西斜照。如果是磨右转，则太阳靠北晒北面，但实际是晒西面。从东方出来是向西运转，逐渐升高，它形成晒背就是太阳向西运行，不是向北运行。太阳从东升起，聚集在南方，再向西落下，不是向北运行，这可以知道了。由此看来，天出入水中不再有疑问了。又现在看，从东方出现的星起初只是离地一点点，逐渐向西运行，先经过人上方，然后向西这儿下落，不是从旁边旋转。那些先在西边的星也逐渐下落而隐没，没有北转的。太阳的出入也是这样。如果说天向末右转，太阳的出入也是这样，那么所有日月应该随天回转，起初在东边，其次经过南边，其次到西边，其次到北边，再回到东边，不应横向过去。现在太阳从东边出来，慢慢转上，等到落入西边，也是逐渐渐渐下落，都不绕向北边。如此清楚，王充一定坚持认为不对，就粗疏了。现在太阳直径千里，周长三千里，中间足以相当于小星的几十倍。如果太阳因为转远的缘故，只是光耀不能再来照到人，还应该望见它的形体，不应完全失去所在。日光既然旺盛，它的形体又比星大得多。现在看见极北的小星，而不见太阳在北边，说明它不向北行。如果太阳因为转环的缘故不再可见，它向北进入期间应当逐渐变小，而太阳刚入时却更大，这不是转远的征兆。王充用火炬比喻太阳，我也将借你的矛来刺你的盾。拿火炬的人离人越来越远，火光越来越微弱，而日月从出到入不逐渐变小。王充用火来比喻错了。又太阳落入西方，看它渐渐离去，起初还有一半，像横破的镜子形状，一会儿就沉没了。如果像王充所说，太阳转北去还有一半，那么它在北方全部隐没的瞬间，应该先像竖破的镜子形状，不应像横破的镜子。如此说来，太阳落入西方不也孤单吗？又月亮的光微弱，远不及太阳。月亮盛时虽然有厚云遮蔽，不见月体，但夜晚仍然明亮，这是光从云中照到外面。太阳如果绕西极北，它的光应该像月在云中的形状，不会在夜晚就十分黑暗。又太阳落山，则新月出现。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，交替照耀。如果太阳常出，不因太阳也落而新月也出。 另外，考察、河图、洛书的文字都说水火是阴阳的余气。既然是余气，那么它们不能生成日月是显而易见的，应该说太阳的精气产生火才合理。如果水火是由日月产生的，那么它们又怎么能完全像日月那样是圆形的呢？如今火从阳岁中产生，阳岁是圆形的，但火不是圆形的。水从方珠中产生，方珠是方形的，但水不是方形的。再说阳岁可以从太阳那里取火，但没有从火中取太阳的道理，这说明太阳的精气产生火是明确的。方珠可以从月亮那里取水，但没有从水中取月亮的道理，这说明月亮的精气产生水是明白的。王生又说，因为距离远，所以看起来是圆形。如果确实是这样，那么月亮出生时以及亏损之后，为什么看起来不是圆形呢？而日食有时偏上，有时偏下，从侧面开始，有时像钩子，直到完全消失。如果远看是圆形，就不应该看到它残缺和从左右开始的样子。这说明浑天说的道理确实有证据可考。余书说，观察玄机玉衡来协调日月五星七正。考灵要说，分寸的误差代替天气产生，用来制定方圆。方圆形成后，用规矩来参照。黄昏和黎明主管时节，于是命令中心观测玉仪的运行。郑玄认为是用玉制作的浑仪。春秋文耀勾说，唐尧即位后，西河设立了浑仪。这说明仪象的设置由来已久了。历代相传，史官保密，学者看不到，所以盖天说和宣业说争论不休。到了汉代太初年间，落下红、鲜于望人、耿寿昌等人制造了圆形的浑仪来考定历法度数。后来到和帝时，贾逵继续制作，又加上了黄道。到顺帝时，张衡又制造了浑象，具备内外规、南北极、黄赤道、排列二十四气、二十八宿以及中外星官和日月五星，用漏水在殿堂上室内驱动它，星星的出没与天象相应。利用它的机关，又在台阶下转动瑞轮明夹，随着月亮的圆缺按照历法开合。后来陆绩也制造了浑象。到吴国时，中常侍庐江王藩擅长术数，传承刘宏的乾象历，按照他的方法制造浑仪，立论考度说。乾如就说天地的形体像鸟卵，天包在地外，如同蛋壳包裹蛋黄。周旋没有尽头，它的形状浑浑然，所以叫浑天。周天365度又145分度之145，一半覆盖地上，一半在地下。它的两端叫做南极、北极。北极高出地面36度，南极深入地下36度，两极相距182度半多一点。绕北极72度，经常可见不隐藏，叫上圭。绕南极72度，经常隐藏不见，叫下圭。赤道像袋子一样环绕天球，距离两极各91度少一点。黄道是太阳运行的道路，一半在赤道外，一半在赤道内，与赤道在东边交于角速5度少弱，在西边交于魁速14度少强。它出赤道外最远的地方，距离赤道24度，是斗秀21度。它入赤道内最远的地方，也是24度，是景速25度。太阳南至在斗秀21度，距离北极115度少强。这是太阳最南，距离北极最远，所以日影最长。黄道斗秀21度，太阳出于辰时入于申时，所以太阳也出于辰时入于申时。太阳白天行于地上146度强，所以白天短。夜间行于地下219度少弱，所以夜长。自从南至之后，太阳距离北极稍近，所以日影稍短。太阳白天行于地上的度数稍多，所以白天稍长。夜间行于地下的度数稍少，所以夜稍短。太阳所在的度数稍北，所以太阳稍北，直到夏至，太阳在景速25度，距离北极67度少强，这是太阳最北，距离北极最近，日影最短。黄道景秀25度，太阳出于寅时入于戌时，所以太阳也出于寅时入于戌时。太阳白天行于地上219度少弱，所以白天长。夜间行于地下146度强，所以夜短。自从夏至之后，太阳距离北极稍远，所以日影稍长。太阳白天行于地上的度数稍少，所以 白天稍短，夜间行于地下的度数稍多，所以夜稍长。太阳所在的度数稍南，所以太阳出入稍偏南，直到南至又回到起点。斗秀21，景秀25，南北相应48度。春分太阳在魁宿14少强，秋分太阳在角宿5少弱，这是黄道和赤道的交叉终点，距离北极都是91度少强。南北处于斗秀21、景宿25之中，所以日寅处于二至长短之间。魁宿14、角宿5，太阳出于卯时入于酉时，所以太阳也出于卯时入于酉时。太阳白天行于地上，夜间行于地下，都是182度半强，所以太阳出现漏刻50刻，不出现漏刻50刻，称为昼夜相等。天的昼夜以日出日没为分界，人的昼夜以黄昏和黎明为界限。太阳未出二刻半天亮，太阳入后二刻半黄昏，所以减少夜落五刻来增加昼落，因此春秋分时昼落55刻。三光的运行不一定有常规，术家用计算来求它，各有异同，所以各家历法参差不齐。洛书真要度春秋考一游都说周天107万1000里，一度为2932里，71步27寸4分487分分之362。陆记说天东西南北直径357000里，这是说周三进一。考察进一不止于周三，比率周142而进45。那么天直径329401里，122步2尺2寸1分71分分之10。周里夏至日影一尺5寸，称为地中。郑重说土龟长一尺5寸，在夏至日历8尺的标杆，它的影子和土龟相等，称为地中，就是现在颍川阳城这个地方。郑玄说凡是日影在地上，千里相差一寸，影子一尺5寸，那么南边在太阳正下方15000里。以此推算，太阳应当距离它下面地面80000里了。太阳斜射阳城，就是天直径的一半。天体圆如弹丸，地处在天的一半，而阳城为中心，那么太阳在春秋冬夏、黄昏黎明昼夜，距离阳城都相等，没有增减了。所以知道从太阳斜射阳城，是天直径的一半。用勾股法来说，横向15000里是勾，竖立80000里是股。从太阳斜射阳城是弦，用勾股求弦法计算得到81394里，30步5尺3寸6分，是天直径的一半，也是地到天的距离。加倍得到162788里，61步4尺7寸2分，是天直径的数值。用周率乘它，用径率约它，得到513687里，68步1尺8寸2分，是周天的数值。减去真要度考一游的557317里有余，一度共1406里，124步6寸4分107565分分之19049，减去旧度的1525里，256步3尺3寸215130分分之160730。分黄道和赤道两条道相互交错，它们之间相距24度，用两仪来推算，两条道都是365度有余，因此知道天体圆如弹丸。而陆记制造的浑象形状像鸟卵，那么黄道应该比赤道长。陆记说天东西南北直径357000里，那么陆记也认为天的形状是正圆的，而浑象做成鸟卵形就是自相矛盾了。古旧浑象用二分之一为一度，周长共七尺三寸半分。张衡重新制作用四分之一为一度，周长共一丈四尺六寸一分。王帆认为古制矩小，星辰稠密，张衡的器具太大，难以移动，重新制作浑象用三分之一为一度，周长共一丈零九寸五分四分之三。天文金星。洪范传说清明的是天体，天忽然变色，这叫变长，天裂开是阳不足，这叫沉强，天裂开见到人就会战争起国家亡，天明有声，至尊忧虑惊恐，这都是乱国产生的现象。马旭说天文在图集中明白可知的金星长袖中外观共118名，总数783，都有周国关公物类的象征。张衡说文曜在天上发光，其中运动的有七个，是日月五星，太阳是阳经的宗主，月亮是阴经的宗主， 五星是五行的精华。众多星辰分布，形体生于地，精华成于天，排列错置，各有归属。在野外象征物，在朝廷象征官，在人象征神。按神差别，有五列，这就是三十五名。一居中央，叫北斗。四方的七，是二十八舍。日月运行，依次显示吉凶，五尾运行，用来告知祸福。中外观，长明的124个，可命名的320个，星数2500，微星的数量大概11520。万物蠢动，都得细命。不然怎么能总括管理他们呢？后来武帝时，太史令陈卓汇总甘德、石申、巫咸三家所著星图，总共283观、1464星，作为固定记录。现在简略其中明显的，已被天官。北极五星、勾陈六星都在子宫中。北极是北辰最尊贵的，其中纽星是天的枢纽。天运无穷，三光交替照耀，而北极星不动，所以说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第一星主月，是太子。第二星主日，是帝王。也是太乙的座位，称为最赤明的。第三星主五星，是庶子。中星不明，主上不理事。右星不明，太子忧虑。勾陈是后宫，是大帝的正妃，是大帝长居之处。北四星叫女御宫，是81御妻的象征。勾陈口中一星叫天皇大帝，他的神教要破宝，主管统领众灵，执掌万神图。环绕北极四星叫四辅，用来辅佐北极而出度受政。大地上九星叫华盖，用来覆盖遮蔽大地的座位。盖下九星叫杠，是盖的柄。华盖下五星叫五帝内座，设置顺序是舜帝所居。克星侵犯子宫中座，大臣侵犯主上。华盖杠旁六星叫六甲，可以分阴阳而配节后，所以在地旁用来布政教而受农时。极东一星叫柱下使，主管记录过失。左右使就是它的象征。柱使北一星叫女使，是妇女中的微贱者，主管传递漏客，所以汉代有事使。传射九星在华盖上，靠近天河，是宾客的管射，主管胡人进入中国。克星守他，防备监使，也说胡兵起。传舍南河中五星叫造父，是玉官，一叫司马，或叫伯乐。星消失，马非常贵。他的西边河中九星如钩状，叫钩星，平直则地动。天一星在子宫门右星南，是天地的神，主管战斗，知道人吉凶。太一星在天一南，相近，也是天地神，主管使十六神，知道风雨水旱、兵疾饥荒、极易灾害所在之国。子宫原十五星，西边七颗，东边八颗，在北斗北。一叫紫薇，是大地的座位，是天子的长居，主管命运和法度。一叫长元，一叫天盈，一叫齐星，是藩位，防备藩臣。宫阙有兵器，齐星直，天子出，自己率领宫中兵。东元下五星叫天柱，建立政教，悬挂土法。门内东南为五星叫尚书，主管纳言，昼夜咨询谋划。龙座纳言就是他的象征。尚书西二星叫阴德、阳德，主管周济、急难、镇抚。宫门左星内二星叫大礼，主管平行断狱。门外六星叫天床，主管寝舍、休息、烟修。西南角外二星叫内厨，主管六宫之内饮食，主管平行断狱。门外六星叫天床，主管寝舍、休息、烟修。西南角外二星叫内厨，主管六宫之内饮食，主管后妃夫人与太子宴饮。东北为外六星叫天厨，主管丰盛的膳食。北斗七星位于太微垣的北边，是七正的枢纽，阴阳的根本。因此它运行在天中央，控制四方，用来建立四季，均衡五行。斗魁的四颗星称为玄机，斗柄的三颗星称为玉衡。又说北斗是君主的象征，是发号施令的主宰，又被称为地车，取的是运动的意义。斗魁的第一星叫天枢，第二星叫玄，第三星叫机，第四星叫权，第五星叫玉衡，第六星叫开阳，第七星叫瑶光。第一到第四星是斗魁，第五到第七星是斗柄。天枢对应天，玄对应地，机对应人，权对应时令， 玉衡对应音律，开阳对应乐律，瑶光对应星象。时事说，第一星叫正星，主管阳德，是天子的象征。第二星叫法星，主管阴行，是女主的地位。第三星叫令星，主管中祸。第四星叫伐星，主管天理，讨伐无道。第五星叫杀星，主管中央，辅助四方，诛杀有罪。第六星叫微星，主管天仓和五谷。第七星叫布星，也叫应星，主管军事。又说，第一主管天，第二主管地，第三主管火，第四主管水，第五主管土，第六主管木，第七主管金。又说，第一主管秦地，第二主管楚地，第三主管梁地，第四主管吴地，第五主管燕地，第六主管赵地，第七主管齐地。斗魁中的四颗星是贵人的牢狱，叫做天理。辅星依附在开阳星旁，用来辅助北斗完成功业，是丞相的象征。七正星明亮，那个国家就昌盛。辅星明亮，那么臣子就强大。斗柄南边的三颗星和斗魁第一星西边的三颗星都叫三宫，主管宣扬德化，调整七正，调和阴阳的官职。文昌六星在北斗斗魁的前面，是天上的六府，主管汇集计算天道。第一叫上将，是大将军建立威武。第二叫次将，是尚书辅佐左右。第三叫贵相，是太常治理文教。第四叫司禄，司中，是司隶赏赐功劳。第五叫司命，司怪，是太史主管消除灾祸。第六叫司冠，是大理辅佐治理宝物。所谓第一，是从北斗魁前靠近那阶开始的。文昌星明亮润泽，大小整齐，天降祥瑞。文昌北边六星叫内阶，是天皇的台阶。香星一颗在北斗南边。相是总领百官并掌管邦国教化，用来辅佐帝王安定国家，汇集各种事物的。这颗星明亮，吉祥。太阳守星一颗在向星西边，是大将大臣的象征，主管戒备意外，设置武备。西北四颗星叫士，士是受宫刑的人。天牢六星在北斗魁的下方，是贵人的牢狱。太微垣是天子的庭院，武帝的座位，十二诸侯的府邸。它的外围是九卿。一说太微是恒气，恒主管公平，又称天庭，治理法度，平息诉讼，监察升迁，授予德性，列宿接受福命，诸神考核节操，舒缓情志，稽考疑难。南边屏障中两颗星之间叫端门，东边叫左执法，是廷尉的象征，西边叫右执法，是御史大夫的象征。执法是用来检举刺探凶恶奸邪的。左执法的东边是左掖门，右执法的西边是右掖门。东边屏障四颗星，南边第一颗星叫上相，它的北边是东太阳门。第二颗星叫次相，它的北边是中华东门。第三颗星叫次将，它的北边是东太阴门。第四颗星叫上将，这就是所谓的四府。西边屏障四颗星，南边第一颗星叫上将，它的北边是西太阳门。第二颗星叫次将，它的北边是中华西门。第三颗星叫次香，它的北边是西太阴门。第四颗星叫上相，也叫四府。东西屏障如果有盲角并且摇动，表示诸侯图谋。执法星一动，刑罚尤其紧急。月亮五星进入太微垣，遵循轨道，吉祥。如果侵犯了中间的地座，就会造成刑罚。太微垣西南角外面三颗星叫明堂，是天子颁布政令的宫殿。明堂西边三颗星叫灵台，是观象台，主管观察云气物象，考察福瑞，预测灾变。左执法东北一颗星叫夜者，主管赞礼宾客。夜者东北三颗星叫三宫内座，是朝会时所在的位置。三宫北边三颗星叫九卿内座，治理万事。九卿西边五颗星叫内五诸侯，在宫内侍奉天子，不到封国去。如果辟雍的礼仪得当，那么太微垣和诸侯星就明亮。皇帝坐在太微垣中，是含枢纽之神。天子行动合乎天度，禁止合乎地义，从容中道，那么太微垣五帝座就明亮而有光芒。皇帝坐不明亮，君主寻求贤士来辅助法度， 否则就会失去权势。四帝星夹着皇帝座，东方苍帝是临危养之神，南方赤帝是赤彪怒之神，西方白帝是白昭举之神，北方黑帝是夜光祭之神。五帝座北边一颗星叫太子，是帝王的储君。太子北边一颗星叫从官，是侍臣。帝座东北一颗星叫姓臣。平星四颗在端门之内，靠近又执法。平是用来遮蔽帝王，执法主管检举揭发。臣子尊敬君主，那么星就明亮润泽。狼位十五颗星在帝座东北，一说叫一乌狼府。周官的元氏，汉官的光禄、中散、建议、一狼三属狼中是他的职分。狼主管守卫，这些星不全，后妃死亡，姓臣被诛杀，星明亮巨大，以及克星进入，大臣作乱。狼将在狼位北边，主管检阅，用来作为武备。武备一颗星在太微垣西屏障北边，下台南边是进士矛头的奇观。长城七星形状像避宿，在帝座北边是天子的宿卫武奔之势，用来抵御强暴。星摇动，天子亲自出征，明亮就表示武士动用，微弱就表示兵力衰弱。三台六星两两相居，从文昌开始排列到太微垣。一说叫天柱，是三宫的位置，在人世间叫三宫，在天上叫三台，主管宣明德性，颁布福命。西边靠近文昌的两颗星叫上台，是司命，主管寿命。接下来两颗星叫中台，是司中，主管宗室。东边两颗星叫下台，是司路，主管军事，用来昭明德性，防止邪恶。又说三台是天阶，太医踏着它上下。一说叫太阶，上阶上星是天子，下星是女主。中阶上星是诸侯三公，下星是卿大夫。下阶上星是士人，下星是庶人，用来调和阴阳而治理万物的。君臣和谐聚会，符合正常度数，有变化就占卜对应的人。南边四颗星叫内平，是靠近执掌执法公平判罪的官员。中台北边一颗星叫太尊，是贵戚。涉提六星正对着斗柄的南边，主管建立时节，观测吉凶征兆。涉提是盾牌，用来加护帝座，主管九卿。涉提星明亮巨大，三宫放纵，克星进入，圣人受到制约。西边三颗星叫周鼎，主管流亡。大角星在涉提之间，大角是天王的座位，又叫天动，整治纲纪。北边三颗星叫地席，主管宴饮、献酬、作礼。北边三颗星叫耿和，是天锚。一说叫天风，主管胡人军事，又代表丧事，所以它的变动应验在军事和丧事。星消失，那个国家有军事图谋。它的北边一颗星叫招摇，一说叫矛盾。它的北边一颗星叫玄歌，都主管胡人军事，占卜与耿和大致类似。招摇与北斗斗柄之间叫天库，星离开它的位置，就有库打开的征兆。招摇想要与动星、耿和、北斗相应，那么胡兵应当来接受中国的命令。玄歌又主管北夷，克星居留，胡人大败。天枪三星在北斗斗柄东边，一说叫天月，是天上的五倍，所以在子宫的左边，用来抵御灾难。女床三星在忌星北边，是后宫的御者，主管女事。天婆五星在女床北边，是天子的先驱，主管纷争与刑罚。藏兵也是用来抵御灾难，枪、婆都是用来防备非常之事的。一颗星不出现，那个国家有军事行动。东边七颗星叫浮筐，是成桑叶的器具，主管鼓励养蚕。七宫七星在招摇东边，是天上的宰相，是三宫的象征，主管七政。冠锁九星在他的前面，是贱人的牢狱。一说叫连锁，一说叫连营，一说叫天牢，主管法律，禁止强暴。牢口一颗星是门，希望他打开。九星都明亮，天下监狱繁多。七星出现，小赦。六星、五星、大赦。星摇动就使用斧钺，中间空就改圆。汉制说十五星。天际九星在冠锁东边，是九卿， 主管万事的纲纪，处理冤案诉讼。心明亮就天下多诉讼，心消失就政理败坏，国家纲纪混乱，散绝就地震山崩。织女三星在天际的东端，是天女，主管瓜果丝帛珍宝。君王极其孝顺，神奇都欢喜，那么织女星都明亮，天下和平。大星出现角愤怒，布帛昂贵。东边四颗星叫见台，是临水的台，主管日晷、漏刻、月律、立法之事。西边五颗星叫辇道，是君王游乐的道路，汉代辇道连接南北宫，就是它的象征。左右角宿之间两颗星叫频道之官，频道西边一颗星叫敬贤，主管倾向举荐隐逸人才。亢宿、东贤、西贤各四颗星在房宿，星宿北边是日月五星运行的道路，房宿的门户用来防止淫逸，星明亮就吉祥。月亮、五星侵犯居留，有阴谋。见壁一颗星在房宿东北，靠近沟前，主管门锁。天士元22颗星在房宿，星宿东北，主管权衡，主管聚集民众。一说叫天齐亭，主管斩杀之事。世中星星众多润泽，就年景丰实。荧惑守星，杀戮不中的臣子。彗星扫过，表示迁都换世。克星进入，大兵兴起。克星出现，有贵人去世。地座一颗星在天士元后星西边，是天庭。地座星光亮润泽，就天子吉祥，威令施行。后星一颗星在地座东北，主管观测阴阳。后星明亮巨大，辅臣强大，四夷归附。后星微弱细小，就国家安定。后星消失，就君主失位，一动就不安宁。患者四颗星在地座西南，是侍奉君主的，受过宫刑的人。患者星微弱，吉祥，不正常。宦官有祸。宗正两颗星在地座东南，侍宗大夫。彗星居留，或者星失色，宗正有事。克星居留，更改号令。宗人四颗星在宗正东边，主管记录亲书和祭祀。族人有序，那么星就像绮罗花纹一样明亮端正。星摇动，就天子亲属有变故。克星居留，贵人死亡。宗星两颗在后星东边，是宗室的象征，帝王辅佐的血脉之臣。克星居留，宗族分支不合。天将四颗星在尾宿北边，主管太阴。天将星不完整，天下经度河道关隘不通。星明亮或者摇动，大水涌出，大兵兴起。参差不齐，就马匹昂贵。荧惑守星，有君主背立。克星进入，合金断绝。天月八星在南斗柄西边，主管关闭。剑星六星在南斗北边，也叫天齐，是天上的总官，主管谋划事务，是天鼓，是天马。南边两颗星是天库，中央两颗星是市集，是铁月。上边两颗星是齐的底座。斗秀和剑星之间是三光运行的道路，星摇动就众人劳苦。月运出现，蛟龙出现，牛马疫病。月亮五星侵犯，大臣互相谗言有阴谋，也代表官粮不通，有大水。东南四颗星叫狗国，主管鲜卑、乌丸、卧且。荧惑守星，外夷作乱。狗国北边两颗星叫天机，主管报时。天变九星在剑星北边，事事官之长，用来知晓市场珍宝。星希望明亮，吉祥。彗星侵犯居留，粮价昂贵，囚徒起兵。河谷三星、齐九星在牵牛北边，是天谷，主管军谷，主管府乐。一说叫三五，主管天子的三位将军。中央大星是大将军，左星是左将军，右星是右将军。左星就是南星，用来备置官粮而抵御灾难，设置防守险要，知晓谋略细微。齐就是天谷的齐，用来作为金表。左齐九星在河谷左边。河谷希望正直而明亮，颜色黄润光泽，将军吉祥。不正，有军事忧患。星发怒，马匹昂贵。星摇动就军事兴起，弯曲就将军失计夺势。齐星错乱，相互清零。齐端四颗星南北排列，叫天福，是鼓槌。星不明亮， 漏刻失实。前边靠近合谷，如果符谷相对，都是符谷使用。离珠五星在虚女北边，是虚女的库府，是女子的心。天津九星横贯银河中，一说叫天汉，一说叫天江，主管四毒的桥梁，用来渡神通达四方。一颗星不备，金冠道路不通。腾蛇星有22颗，在银饰北面，是天蛇，主管水中生物。王良星有5颗，在魁宿北面，位于银河中，是天子的驾车官。其中4颗星叫天四，旁边一颗星叫王良，也叫天马。这颗星一动，就是策马，车骑遍布原野。也叫梁，是天桥，主管防御风雨和水道，所以有时占卜车骑，有时占卜渡口桥梁。克星靠近他，桥梁就不通。前面一颗星叫策星，是王良的驾驭鞭子，主管天子的仆人，在王良星旁边。如果移动到马后面，这叫策马，那么车骑就会布满原野。隔道星有6颗，在王良星前面，是飞行的道路。从子宫到银河，是神乘坐的，一说隔道星是天子宫殿游玩的道路。附禄星有1颗，在隔道星南面，是旁边的别道。东壁北面10颗星叫天柩，主管马的官员，就像现在的驿亭，负责传达命令，设置驿站，按时间奔驰，意思是行动急速，与日晷滴漏竞相奔驰。天将军星有12颗，在楼秀北面，主管武士军队。中央的大星是天的大将，南面一颗星叫君南门，主管盘查出入。太陵星有8颗，在卫秀北面，也叫鸡精，主管大丧事。鸡精中星星众多，则诸侯有丧事，百姓多疾病，战争兴起。太陵中一颗星叫鸡师，明亮则死人堆成山。北面9颗星叫天船，也叫周星，是用来渡月不通之处的。中间一颗星叫鸡水，预测水灾。卯宿西面2颗星叫天街，是日月星三光的通道，主管侦查观色桥梁内外边境。卷蛇星有6颗，在卯宿北面，主管言语，以识别坚定谗言。弯曲则吉利，直而一动，天下有口舌之祸。中间一颗星叫天蟾，主管巫医。五车星有5颗，三柱星有9颗，在毕宿北面。五车是五帝的车舍，五帝的座位，主管天子的五种兵器，一说主管五谷的风欠。西北大星叫天库，主管太白星，主管秦地。次东北星叫玉，主管辰星，主管燕赵。次东星叫天仓，主管岁星，主管鲁卫。次东南星叫司空，主管田星，主管楚地。次西南星叫清星，主管荧惑星，主管魏地。五颗星有变化，都根据他们所主管的来占卜。三柱星也叫三权，天子得到灵台的礼仪，则五车三柱均匀明亮有规律。其中五颗星叫天皇，天皇南面3颗星叫咸池，是鱼塘。月亮五星进入天皇，战争兴起，道路不通，天下大乱。五车星南面6颗星叫诸王，观察诸侯的存亡。其西面8颗星叫八谷，主管预测年成。八谷一颗星消失，一种谷物不成熟。天官星有1颗，在五车星南面，也叫天门，是日月运行的地方，主管边境事务，主管关闭。有盲角则有战事。五星靠近他，贵人大多死亡。东景星和月星前面4颗星叫司怪，主管观察天地日月星辰的变异，以及鸟兽草木的妖异。明亮则君主闻之灾祸，修养德行以保福。司怪西北9颗星叫坐骑，是君臣设立座位的标志。坐骑西面4颗星叫天高，是台榭的高处，主管远望气象。天高西面1颗星叫天河，主管观察山林的妖异变化。南河北河各有3颗星，夹着东景星。一说叫天高，是天上的关门，主管关塞桥梁。南河叫南树，也叫南宫、阳门、月门、全星，主管火。北河叫北树，也叫北宫、阴门、湖门、恒星，主管水。两河树之间是日月五星的常规通道。河树星动摇，中原地区战争兴起。南河南面3颗星叫雀丘，主管宫门外的相位。五诸侯星有5颗，在东景星北面，主管检举警戒意外。又说是调理阴阳， 考察得失，也说是主管帝王心意。一是帝师，二是帝友，三是三公，四是博士，五是太史，这五位常为帝王决断疑难。心光明亮大而滋润，则天下大治，有盲角则祸患在内。五诸侯南面三颗星叫天尊，主管盛放周时供给饥饿之人。积水星有一颗在北河西北面，是水河，用来供应酒食的正品。积星星有一颗在积水东北面，供应厨房的正品。水卫星有四颗在积星东面，主管水平衡。克星像水火般侵犯它，则百川泛滥。轩辕星有17颗在七星宿北面。轩辕是皇帝的神灵，黄龙的形体，是后妃之主，土直。一说叫东陵，也叫全星，主管雷雨之神。南面大星是女主，次北一颗星是夫人，是屏风，也是上将。次北一颗星是妃子，是次江，其余各星都是次妃的属类。女主南面小星是女玉，左边一颗星少明是皇后的宗族，右边一颗星大明是太后的宗族，希望其颜色黄小而明亮。轩辕右脚南面三颗星叫九旗，是九官的旗帜，主管宴席饮食。五星靠近九旗，则天下大宴饮，有酒肉财物赏赐给爵位宗室。九旗南面三颗星叫天相，是丞相的象征。轩辕西面四颗星叫冠，冠是烽火，是边境亭台的警报。冠北面四颗星叫内平，是平反罪案的官，使刑罚清明。少微星有四颗在太微垣西面，是士大夫的位置，一名叫楚士，也是天子的副手，或说是博士官，一说主管护卫夜门。南第一星是楚士，第二星是义士，第三星是博士，第四星是大夫。明亮大而发黄，则贤士被举荐。月亮五星侵犯他，楚士和女主有忧患，宰相更换。南面四颗星叫长垣，主管疆界及狐疑。荧惑星进入，则胡人进入中原。太白星进入，则九卿密谋。二十八射角宿两颗星是天官，其间是天门，其内是天庭，所以黄道经过其中，是日月五星运行的地方。左脚是天田，是治理，主管刑罚，其南是太阳道。右脚是将领，主管军事，其北是太阴道。大约是天的三门，就像房宿的四表。星光明亮大，则王道太平，闲人在朝，动摇一动，则王者出行。抗秀四颗星是天子的内朝，总摄天下奏事，审理诉讼，处理刑狱，记录功绩。一说叫枢庙，主管吉义。星光明亮大，则辅佐那中，天下安宁。低宿四颗星是王者的宿宫，后妃的府邸，休息解乏的房间。前两颗星是嫡妻，后两颗星是妾。后两颗星大，则臣子奉守法度。房宿四颗星是明堂，天子布政的宫殿，也是四府。下第一星是上将，次是次将，次是次相，上星是上相，南二星是君位，北二星是夫人位。又作为四表，中间是天衢，是天官，黄道所经过。南间叫阳环，其南叫太阳；北间叫阴间，其北叫太阴。日月五星从天衢经过，则天下平和；从阳道经过，则有旱灾丧事；从阴道经过，则有水灾兵祸。也叫天四，是天马，主管车驾。南星叫左参，次左福，次右福，次右参。也叫天柩，又主管开闭，是蓄藏之所。房星明亮，则王者英明；参星大，则战争兴起；星分离，则百姓流亡。右北两颗小星叫勾钱，是房宿的所悦，天上的管要，主管所庇天星。明亮而接近房星，则天下同心。勾钱间有星及疏裂，则地震河水清澈。星宿三颗星是天王的正确位置，中间星叫明堂，是天子之位，为大臣，主管天下的赏罚。天下变动，星星现吉凶。星光明亮大，则天下同心。前星为太子，后星为庶子。星星直，则王者失势。 尾秀九颗星是后宫的场所，妃后之府。上第一星是皇后，次三星是夫人，次星是嫔妾，第三星旁边一颗星叫神宫，是解衣的内室。尾秀也代表九子，星色要均匀明亮，大小相成，则后宫有秩序，多子孙。姬秀四颗星也是后宫妃后之府，也叫天机，一说叫天机，主管八风。凡日月宿在姬秀、东壁、易宿、枕秀时，就有风起，又主管口舌，主管接待蛮夷胡墨。所以蛮胡江洞先表现在姬秀。南斗六颗星是天庙，丞相太宰之位，主管包养贤能，禁用世人，授予爵禄，又主管军事，一说叫天机。南二星是魁，是天梁，中央二星是天象，北二星是天府亭，也是寿命的期限。将有天子之事，在南斗占卜。斗星盛大明亮，则王道平和，绝路施行。牵牛六颗星是天上的官粮，主管祭祀牺牲之事。其北二星，一颗叫吉禄，一颗叫巨火。又说上一星主管道路，次二星主管官粮，次三星主管南岳，摇动变色则占卜，星光明亮大，则王道昌盛，官粮畅通。虚女四颗星是天少府，虚是贱妾的称呼，是父职中地位低下的，主管布帛材质嫁娶。虚宿两颗星是冢宰之官，主管北方诚意居所，庙堂祭祀祈祷之事，又主管死丧哭泣。微秀三颗星主管天府天师的嫁屋。其余与虚秀占卜相同。坟墓四颗星属于微秀之下，主管死丧哭泣，是坟墓。银饰二颗星是天子的宫殿，一说叫玄宫，一说叫清庙，又是军粮的府库及土木工程之事。星明亮则国家昌盛，小而不明则祭祀鬼神不受想。离宫六颗星是天子的别宫，主管隐藏休息之所。东壁二颗星主管文章，是天下图书的秘府。星明亮则王者兴起，道术盛行，国家多君子。星失色大小不同，则王者好武，经世不用，图书隐没。星一动则有土木工程。魁秀十六颗星是天上的武库，一说叫天使，也叫风使，主管以武力劲爆，又主管沟渠。西南大星所谓天使木，也叫大将，希望它明亮。楼秀三颗星是天玉，主管院佑畜牧牺牲，供给交祀。魏秀三颗星是天上的储藏，主管粮食仓库，是五谷的府库，明亮则和平。卯秀七颗星是天上的耳目，主管西方，主管刑狱之事。又为矛头，是胡星。卯宿毕宿之间是天阶，天子出行，矛头罕毕作为前驱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黄道所经过。卯宿明亮则天下牢狱公平，卯秀六星都明亮，与大星相等，则有大水。七星都黄，则战争大起，一星消失则为兵丧。摇动则有大臣下狱，即有丧服之会。大星而多次摇动若跳跃，则胡兵大起。毕秀八颗星主管边境军队，主管义烈，其大星叫天高，一说叫边疆，主管四方彝族的卫官。星光明亮大，则远方彝族来贡，天下安定。失色则边境军队作乱。富尔星一颗在毕宿下，主管听取得失，侦察奸邪，观察不祥。星盛大则中原衰弱，有盗贼，边境哨所惊慌，外国反叛。移动则奸佞谗言横行。月亮进入毕宿，多雨。资西三颗星是三军的后星，行军的贮藏府，主管保护军旅，收敛万物。明亮则军需储备充足，将领得势。申秀十颗星，一说叫参罚，一说叫大臣，一说叫天士，一说叫府城，主管斩杀割役。又为天狱，主管杀伐，又主管权衡，用以平治治理，又主管边境城池，为九翼，所以不希望他移动。申秀是白虎的形体，其中三颗星横列是三将，东北叫左肩，主管左将，西北叫右肩，主管右相，东南叫左足，主管后将军。 西南叫右卒，主管偏将军。所以皇帝瞻说申秀因七将。中央三颗小星叫伐，是天都尉，主管胡、鲜卑、戎、狄之国，所以不希望明亮。七将都明亮大，则天下军队精锐，王道缺失，则盲角张开。伐星明亮与申秀相等，则大臣都谋乱，战争兴起。参宿失色，则军队散败。申秀盲角动摇，则边境有急，战争兴起，有斩杀之势。参宿一动，则克公主。申秀左卒进入御井中，战争大起，秦地大水，若有丧事，山石为怪。申秀星差错，则王臣有二星。东井八颗星是天上的南门，黄道所经过，是天上的亭后，主管水平衡之事，是法令取平之处。王者用法公平，则井星明亮而端正排列。月星一颗附在东井之前，主管侦察营奢而斩杀之，所以不希望它明亮。明亮与井星齐平，则用月于大臣。月亮宿于东井，则有风雨。雨鬼五颗星是天目，主管观察，明察兼谋。东北星主管机马，东南星主管机兵，西南星主管机布帛，西北星主管机金玉，随变化占卜。中央星为机师，主管死丧祭祀。一说叫夫志，主管诛杀。鬼星明亮，则大谷成熟；不明亮，则百姓离散。辅志希望他暗淡不明，明亮则战争兴起，大臣被诛。柳秀八颗星是天上的主宰，主管上时调和滋味，又主管雷雨。七星七星又名天都，主管衣裳和刺绣，也主管紧急战事和盗贼。所以星光明亮，王道昌盛。暗淡则贤良之人无法安居，天下空虚。张六星主管珍宝，宗庙所用物品以及衣服，也主管天厨饮食和赏赐之事。星光明亮，则君王能推行无礼，得到天地的中和。一二十二星是天上的乐府和排忧，也主管夷狄远客和海外宾客。星光明亮盛大，礼乐兴盛，四方夷狄进贡宝物。星动则蛮夷使者前来，星离散迁徙，则天子出兵。枕四星主管民府和宰府，是府臣主管车骑和载运，军队出入都通过枕星占卜。又主管风，主管死丧。枕星明亮，则车驾准备；星动则车驾使用。霞星附着在枕星两旁，主管王侯。左霞是君王同姓，右霞是异姓。星光明亮，战事大起。枕星远离霞星，凶险。霞星扬起，南蛮入侵。长沙一星在枕星之中，主管寿命。明亮则君主长寿，子孙昌盛。又说车没有霞，国家有忧患。枕星聚集，战事大起。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的库楼十星，其中六颗大星是库，南边四颗星是楼，位于角宿的南边，又名天库，是兵车的府库。旁边十五颗星三三聚集的是柱。中央四颗小星是横，主管陈列军队。东北方向两颗星叫阳门，主管把守显要观色。南门两颗星在库楼的南边，是天上的外门，主管守卫军队。平星两颗星在库楼的北边，平治天下的法律诉讼案件，是廷尉的象征。天门两颗星在平星的北边。抗秀南边七颗星叫哲威，主管斩杀。顿丸二星在哲威的东南，主管审讯囚犯的情况，考察欺诈和虚伪。奇观二十七星在低宿的南边，如同天子的武士，主管警卫。东端一颗星是骑阵将军，是骑兵将领。南边三颗星是车骑，是车骑的将领。阵车三星在奇观的东北，是骑车。机卒十二星在房宿和星宿的南边，主管防卫。其他星守在这里，近臣会被诛杀。从官二星在机卒的西北。归五星在尾宿的南边，主管占卜以预测吉凶。复说一星在尾宿的后面。复说主管张表和祝祷，是乌官。于一星在尾宿后面的河中，主管隐秘之事，知晓云雨的时机。楚三星在吉宿的南边，楚用来供给厨房冲米。克星进入楚旧，天下有紧急之事。康星在吉宿的舌头前， 处的西北。鳖十四星在南斗的南边。鳖是水虫，归于太阴。有星守在这里，会有白衣聚会，主管水利法令。龙杖人一星在南斗的西南，是老农，主管耕作。狗二星在南斗魁的前面，主管吠叫守卫。天田九星在牛宿的南边。罗燕九星在牵牛的东边，是堤坝，用来蓄积雨水，灌溉沟渠。九坎九星在牵牛的南边。坎是沟渠，用来引导泉源，疏通营役，沟通沟续。九坎之间有十颗星，叫天池，又名三池，又名天海，主管灌溉田地之事。虚宿南边两颗星叫窟，窟星东边两颗星叫气，气和窟都靠近坟墓。气星南边十三颗星叫天垒城，像灌锁的形状，主管北夷的丁灵匈奴。南边两颗星叫盖屋，是管理公事的官员。他们南边四颗星叫虚梁，是园林寝庙的所在。羽林四十五星在营室的南边，又名天君，主管军队和骑兵，又主管翼王。垒壁镇十二星在羽林的北边，是羽林的圆墙壁垒，主管军队守卫和营垒。五星中有在天君中的，都是战士兴起，荧惑、太白、辰星尤其严重。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的西南，北是说他在北方，落是天上的翻落，师是众多，师门如同军门。长安城的北门叫北落门，用来象征这个。主管非常之事，以警戒军队。有星守在这里，敌人进入边塞，战事兴起。他的西北有十颗星，叫天乾。北落西南一颗星叫天罡，主管五脏。北落东南九颗星叫八魁，主管捕捉禽兽。天仓六星在楼秀的南边，是储存谷物的仓库。南边四颗星叫天宇，是积聚厨房用素的地方。天勋十三星在魏秀的南边。勋是仓领之类，主管供给御用粮食。天领四星在卯宿的南边，又名天 BW, 主管积蓄属祭以供祭祀。春秋所说的御领就是它的象征。天院十六星在卯宿和毕宿的南边，是天子的院囿，饲养野兽的地方。院南十三颗星叫天园，是种植果菜的地方。毕宿富尔南边八颗星叫天劫，主管使臣所持的符节。天劫之下九颗星叫九州书口，是通晓地方风俗的官员，负责翻译的。参旗九星在深秀的西边，又名天旗，又名天宫，主管弓弩的张开，侦察变故，抵御灾难。预警四星在深秀左足下，主管水浆以供给厨房。西南九颗星叫九游，是天子的旗帜。预警东南四颗星叫军警，是行军中的警。军警未到达，将领不说可，名字来源于此。军事十三星在深秀的东南，是天军交易的市集，时有无互通。野鸡一星主管变怪，在军事中。军事西南两颗星叫丈人，丈人东边两颗星叫子，子东边两颗星叫孙。东井西南四颗星叫水府，是主管水的官员。东井南墙的东边四颗星叫四毒，是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汲水的精灵。狼一星在东井的东南。狼是野外的将领，主管侵略掠夺。颜色有常规，不希望移动。北边七颗星叫天狗，主管守护财物。虎九星在狼的东南，是天宫，主管防备盗贼，常常指向狼。虎使移动不正常，夺盗贼，胡兵大起。狼和胡张开，祸害波及胡人，天下混乱。又说天宫张开，天下全有战事。湖南六颗星是天赦，从前共工氏的儿子巨龙能平定水土，所以祭祀他配享赦神，他的精气化为星。老人一星在湖的南边，又名南极，常在秋分的早晨出现在丙位，春分的傍晚消失在丁位。出现则天下太平，主管长寿昌盛，常在秋分时在南郊观察他。柳宿南边六颗星叫外厨，厨南一颗星叫天际，主管禽兽的年龄。祭五星在七星宿的南边，祭是农官，取白骨之长作为名号。张宿南边十四颗星叫天庙，是天子的祖庙。克星守在这里，辞官有忧患。义宿南边五颗星叫东区，是蛮夷的星。 枕袖南边32颗星叫气府，是乐器的府库。青丘七星在枕袖的东南，是蛮夷的国号。青丘西边4颗星叫土司空，主管疆界，也叫司徒。土司空北边2颗星叫军门，主管银侯和标尾威奇。天汉起末，银河起源于东方，经过尾宿和姬宿之间，称为汉经，然后分为两道，南道经过复说于天月、天变、河谷，北道经过龟，贯穿姬宿之下，依次连接南斗魁、左旗，到达天津下面与南道汇合，然后西南行，又分岔夹着刨瓜，连接人心、楚、造父、腾蛇、王良、富禄，隔到北端泰陵、天船，卷蛇而南行，连接五车，经过北河的南边，进入东井水位，而东南行，连接南河、雀丘、天狗、天际、天际，在七星宿的南边消失。十二次度数，班固采用三统历的十二次配合十二分野，他的说法最详细。又有废止解释，周易、蔡邕、月令章句所说的颇有先后差异。魏太史令陈卓更说了郡国所入的速度，现在附在下面依次排列。从枕袖十二度到低袖四度是寿星，在陈魏是郑国的分野，属于兖州。废止周易分野说寿星从枕袖七度开始。蔡邕月令章句说寿星从枕袖六度开始。从低袖五度到尾袖九度是大火，在卯位是宋国的分野，属于豫州。废止说从低袖十一度开始，蔡邕说从亢袖八度开始。从尾袖十度到南斗十一度是西木，再因为是燕国的分野，属于幽州。废止说从尾宿九度开始，蔡邕说从尾袖四度开始。从南斗十二度到虚女七度是星纪，在丑位是吴越的分野，属于扬州。废止说从斗秀十度开始，蔡邕说从斗秀六度开始。从虚女八度到微宿十五度是玄霄，在子位是齐国的分野，属于青州。废止说从女宿六度开始，蔡邕说从女宿十度开始。从微宿十六度到魁宿四度是邹资，在亥位是魏国的分野，属于滨州。废止说从微宿十四度开始，蔡邕说从微宿十度开始。从魁宿五度到魏宿六度是绛楼，在虚位是鲁国的分野，属于徐州。废止说从魁宿二度开始，蔡邕说从魁宿八度开始。从魏宿七度到毕宿十一度是大梁，再有位是赵国的分野，属于冀州。废止说从楼宿十度开始，蔡邕说从魏宿一度开始。从毕宿十二度到东井十五度是石沈，在申位是魏国的分野，属于益州。废止说从毕宿九度开始，蔡邕说从毕宿六度开始。从东井十六度到柳宿八度是纯守，在魏位是秦国的分野，属于雍州。废止说从井宿十二度开始，蔡邕说从井宿十度开始。从柳宿九度到张宿十六度是纯火，在五位是周国的分野，属于三合。废止说从柳宿五度开始，蔡邕说从柳宿三度开始。从张宿十七度到枕袖十一度是纯尾，在四位是楚国的分野，属于荆州。废止说从张宿十三度开始，蔡邕说从张宿十二度开始。周俊禅次，陈卓、范蠡、鬼谷先生、张良、诸葛亮、乔州、金房、张衡都说角、亢、低对应郑国、兖州。东郡入角宿一度，东平、任城、山阳入角宿六度，泰山入角宿十二度，极北陈留入亢宿五度，基因入低宿二度，东平入低宿七度。房、新对应宋国、豫州。颍川入房宿一度，汝南入房宿二度，沛郡入房宿四度，梁国入房宿五度，淮阳入新宿一度，鲁国入新宿三度，楚国入房宿四度。尾鸡对应燕国、幽州。凉州入鸡秀中十度，上古入尾宿一度，渔阳入尾宿三度，右北平入尾宿七度，西河、上郡、北地、辽西东入尾宿十度。 涿郡入尾宿16度，渤海入鸡宿1度，恶浪入鸡宿3度，玄途入鸡宿6度，广阳入鸡宿9度。斗、牵牛、虚女对应吴越、扬州。九江入斗宿1度，庐江入斗宿6度，豫章入斗宿10度，丹阳入斗宿16度，会稽入牛宿1度，临淮入牛宿4度，广陵入牛宿8度，泗水入女宿1度，洛安入女宿6度。虚、威对应齐国、青州。齐国入虚宿6度，北海入虚宿9度，济南入威宿1度，乐安入威宿4度，东莱入威宿9度，平原入威宿11度，淄川入威宿14度。营氏、东壁对应魏国、滨州。安定入营氏1度，天水入营氏8度，陇西入营氏4度，酒泉入营氏11度，张掖入营氏12度，武都入东壁1度，京城入东壁4度，武威入东壁6度，敦煌入东壁8度。夔、娄、魏对应鲁国、徐州。东海入夔宿1度，琅琊入夔宿6度，高密入娄宿1度，城阳入娄宿9度，胶东入魏宿1度。卯、毕对应赵国、冀州。魏郡入卯宿1度，巨鹿入卯宿3度，长山入卯宿5度，广平入卯宿7度，中山入卯宿1度，清河入卯宿9度，信都入毕宿3度，赵郡入毕宿8度，安平入毕宿4度，河间入毕宿10度，真定入毕宿13度。淄、参对应魏国、益州。广汉入淄宿1度，越西入淄宿3度，蜀郡入深宿1度，前围入深宿3度，臧科入参宿5度，巴郡入参宿8度，汉中入深宿9度，益州入深宿7度。东景、雨鬼对应秦国、雍州。云中入东景1度，定襄入东景8度，雁门入东景16度，代郡入东景28度，太原入东景29度，上党入雨鬼2度。柳、七星、张对应周国、三府。弘农入柳宿1度，河南对应七星宿3度，河东对应张宿1度，河内对应张宿9度。义宿、枕宿对应楚地。南阳对应义宿6度，南郡对应义宿10度，江夏对应义宿12度，零陵对应枕宿11度，贵阳对应枕宿6度，武陵对应枕宿10度，长沙对应枕宿16度。